尊敬的诸山长老、大德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上午吉祥。墨学文定，来自中国佛学院2015级本科，很高兴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所学。本次墨学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安顿身心，主要依据的经典有六祖坛经等经典。我们都熟知，在坛经中记载，慧能大师曾经在黄梅东山寺所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寄诵洋洋洒洒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这本来清净不加造作的境界令人深深向往，奈何对于大多凡夫众生来说，口上虽说妙法，但体悟不出这深深的内涵。所以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是勤拂拭，勿要惹尘埃，可能更符合我们凡夫众生的需要。佛陀曾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是众生迷而不觉，颠倒身心，妄想执着，不得安宁。因此我们要成就菩提妙道，势必先要安顿这个身心，来借假修真。那么现在墨学将通过三个方面来阐述如何安顿身心。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认识身心。我们要安顿身心，就要认识身心。那么什么是身心？通俗来讲，身就是指我们这个血脉骨肉所组成的身体，心就是指一切无形的精神作用。这二者都是无常变异，但是由于我们凡夫颠倒执着，误以为这个是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身心，所以不断的执取造业，或善或恶，致使我们在三界中轮回不息。但我们的身心实际是五蕴合合的假物，并非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正因阿含经中云，色如巨墨，受如浮泡，想如阳焰，形如芭蕉，实为幻法。五蕴概而言之，就是我们身心的集合，为色、受、想、行、识五蕴。色蕴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和世界的总称，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四大所造色所组成。我们的身体正是色蕴所摄。我们的色身就如同风吹过水形成的巨墨一样，一期生命结束之后，又要随着业力流转生死，无有停歇。所以世人渴望长生不死，但世间哪有长生不死呢？清代最善于养生的李纯远活了257岁，传说彭祖活了800多岁，还有广成子活了1200岁，连我们佛门的千岁宝掌和尚至今在黄梅老祖寺仍有记载。但即使寿命如斯，无常一道还是会归于淹没。为何？因为这个身体本身就是因缘和合之物，而这个世界也是因缘和合而成，我们的身体又如何在这泡沫般的世界坚固长存呢？再说这个寿，它也是起灭不定，如水泡一样。就像现在天气冷，我们穿上暖和的衣服会觉得很舒服，但如果到了夏天，你还想穿棉袄吗？我估计会有人会嘲笑你了，对吗？如果说你这个寿是稳定的话，那为什么会变呢？所以它是起灭不定的。再说这个想，我们这个想就是天马行空一般，安住不得。比如说让你好好的打坐，让你好好的念佛，可能台下年纪大的居士就说了，哎呀，我的小孙是不是快放学了，中午给他做点什么好吃的呀。年轻人就肯定要说了，西湖的夜色真美啊，我们今天听完经出去走走吧。所以是天马行空，安住不得。再说我们这个行为就像芭蕉一样，虽然表面上暂时徒有其表，但是层层剥落之后空无一物。 因为什么呢？因为无常。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假借这些，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我，所以不断的造业，不断的流转生死。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四十二章经云，当知身中四大，各自有我，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既都无，何如化耳？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身心无非只是假合而成，此身体也非我，此心也非我，那么当下就能安顿身心，远离一切烦恼，狂心顿时停息，身心顿时安顿。但有人就要说了，师父，你说我们的人如来真心，人人本具，但为什么就没有显现呢？我为什么就那么烦恼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被无明烦恼所遮障，无明就等于无知。那什么又是无明呢？就像一个灯泡一样的，它被那个灰尘遮住了，不能显现出它的光芒，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被灰尘挡住了，你就无法照亮整个世界。灰尘就相当于无明烦恼，镜子就比作我们的本有真心。如果我们能将这些烦恼清除，我们的本有真心自然显现。那么什么是无明？简言之，无明就是无知，就是对宇宙人生客观认识的错误认知。这些错误的认知导致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发生颠倒。就如八大人觉经中说，世界无常，世间无常，国土为罪，四大苦空，母因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外在的生活环境以及内在的身心世界都是刹那刹那生灭，都是无常变迁的。因为无常，就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因为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就没有一个主宰能够主宰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无我。但是我们凡夫往往认为在有一个我，所以在一个我法当中不断的执取造业，进而不断的流转生死。这个我执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也是导致我们身心无法安顿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打破这种对身心自我的强烈贪着，从而达到身心自在，烦恼解脱。所以一教经中说，此是应舍之身，罪恶之物，假名为身，莫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灭之，如杀怨贼而不欢喜。我们佛教虽说讲慈悲，但是我们要对我们自身的烦恼也要有勇敢来除灭，只有如此才能够解脱生死大海。我们对众生要慈悲，但是对自己还不能太放松了。我所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然修行的道路并不平坦，未经调伏的心就像野马一样难以控制，因此我们必须要调伏身心才能够安顿。如何调呢？这就是墨学要分享的第二点，调伏身心。佛教认为，身由业生，业由心起，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因此调身之前先要调心，心若调伏了，身也就调伏了。就像六祖坛经所说，能除执心，通达无碍。我们以贪心为例来加以说明，贪欲的过患有很多。八大人觉经中说，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因此我们要想彻底的调伏贪欲，做到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就必须从贪欲的根本上下手。那么这个根本是什么呢？这里讲一个故事，就说在佛陀时代，在佛陀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时，有一次和阿难出去外出，托钵乞食之后，在城外的井边呢，就看到一个女子在井边打水，正在不远处呢，就有一个年轻的男子在那里弹琴，在那里唱歌。 女子被美妙的琴声吸引，等她定睛一看，发现这个男子不仅歌唱得好，琴弹得好，而且模样还十分的英俊，就有些痴了，就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然后这个男子也注目到有人在看他，等他回头神来看到这个女子的时候，也不免觉得这个女子也是十分的美丽。就这样，两人眉目传情，脑子呢就渐渐发懵。就在这个时候，女子不小心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水桶沉入了井中。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没了。她痛哭流涕，伤心不已，久久不能释怀。这个时候男子看了就跑了。等到最后，女子也渐渐冷静下来，突然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说道：欲我知我本，亦以思想生，我不思想汝，则汝不曾有。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的心念，我们的欲望，都是由于我们这个心所生，那么这个心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我执。这个故事是出自在法句经当中。所以说，由于我们我执，我们对这个身心产生的执着，我们对喜欢的对境所产生的执着，导致我们无法安顿。那么有的人就要说了，师父啊，你说这个贪欲不好，那我饿了想吃饭，这样可以吗？并非如此，饮食需求是我们的本性之一。修行佛法并非放弃了身体的需求，放弃了这些身体的基本的需求，而是善于调整，善于防护。对于在家人而言，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是佛陀开许的，就如同佛陀在八正道中开示的正命，就有让大家通过 正当的劳动获取利益，这是可以的。对于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控制我们的欲望，不让我们的身心过于的澎湃张扬。对于出家人而言，吃饭修行它就是一种修行，就如同师父在用膳之前他会观想，存济功多少，量彼来处，存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未了行枯，未成道业，应受此时。这五观是出家人在用膳之前都要观想的。我们要思维这食物是由因缘和合而成，所以十分的不易，所以不要浪费粮食。而且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食物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好坏，不要因为食物的好坏而生起贪心和嗔心。我们也要反省自己的德行，能不能接受十方的供养。我们也要为了这个身体不马上枯朽，所以我们吃这个饮食。而且我们要为了早日成就道时才堪堪享用这份饮食。这就是在观想这顿吃饭的这个因缘。所以佛教的修行它不是搞什么形式，而是在生活中处处都可以修行，就在于我们能否调整我们的心念。所以虽是饮食，但是也不能作为纵欲的对象。奈何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好吃的东西也多了，体态都有一些走形，就比如说我吧。所以呢，我们更要提醒自己要少欲知足，要控制饮食。但修行就是如此，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了但做不到，有的时候做到了但又无法坚持。所以修行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应当愈挫愈勇，我们要做我们身体的主人，不要做欲望的奴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超越我们的生死，超越我们的烦恼。就如同一教经中说，常当摄念在心，若失念者，则失诸功德，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中，不为所害。我们知道我们的摄念在心，就是要我们时时刻刻的保持正念，不要让我们的心散乱。因为正念不生，正念不住，恶念变生，念力坚强则不为所动。 因此觉知念头的升起，让善念增上，恶念平息，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明白，念头它也是诸多因缘和合而成，本身没有一个具体的时代。这些念头的升起，无论它有多么强烈，它们只是念头，终究只是无常、无我、无有实性。我们了知它的本质之后，攀缘心就会消退，便不会被念头牵着到处跑。事实上，念头也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我们在念头升起之时，马上觉知念头的如梦如幻，我们的心就不会不由自主，我们身心也顿时清凉，烦恼也就随之消灭了。佛陀开示佛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等入佛之之见。那什么是佛之之见呢？《法华经》中言：舍利弗，悟从成佛以来，种种因缘，种种譬喻，无数方便，广演言教，引导众生，令离诸浊。我们修行佛法的目的，就是在破除执着，破除我执的障碍，证得佛陀之清净之智慧。而如何证得佛陀之清净智慧，就是从每一念每一念的观照中，不断的省察所观之外境，能观之心念，都是皆无自性。当下一念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渐渐的汇入佛陀之清净智慧。如果我们能够主宰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身心也自然得以安顿。所以调伏身心的方法，就是从每一念每一念的观照中，让恶念不生，善念增上，在觉照每念的本质都是无我无自性，这样我们的身心自然得以调伏了。但是有的人又要问了，可能我就是那种哲学，就甚至爱问问题，又要问了，师父，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该如何去调伏身心呢？这就是墨学要讲的第三点，善用其心。善用其心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但落实在生活中，就是让我们遇到任何事任何人之时，能不能把握好每一个心念，让它止恶去善，这就是我们需要下手的地方。谭经中云：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一也。自归一者，常除却自心中不善心、嫉妒心、谄取心、无我心、狂妄心、亲人心、慢他心、共高心、邪见心，即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恶，不见他人好恶，是自归一。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挚爱，是自归一。我们从自心中寻求保障，也从自心中剔除烦恼。佛法是向内求，不是向外求。谭经中所列举的这九种心，都是在调伏我们自己的心念，而不是老是找别人的问题。现在很多人与人相处的时候，都喜欢说，哎呀，那个人怎么对这么不慈悲，对我那么不好。实际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很好。所以说谭经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要回归到自心当中。所以心念观照每一个问头念头，看它的起起灭灭，而我们的心如如不动，让恶念平息，善念增上，这就是要我们如何来善用其心。并且我们在善用其心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经常发善愿，发好心。就像华严经介绍的进行品中介绍的诸多方法，比如我们早上起床之时，我们可以心念睡眠食物当愿众生，一切自觉周顾十方。我们在睡觉前，我们还可以念以时寝息，当愿众生身得安稳，心无断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饭菜还没有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桌上的空盘子，我们还可以念若见空钵，当愿众生其心空净，空无烦恼。等到饭菜盛满了，我们还可以念若见满钵，当愿众生具足盛满，一切善法。我们洗手的时候还可以念以水灌掌，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 甚至连我们大小便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心念大小便时当愿众生弃贪嗔痴捐除罪法，这些都是华严经践行品中的精髓，而且还不止这些。这些方法如果我们都能运用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握好我们每一个心念呢？我们处事待人处事待物的时候，我们都能发好心发善愿，这是不是很和谐呢？就像刚才有一位法师提到重庆这个事件，其实这个事件是很悲痛的。那如果换成一个学佛的人应该怎么处理呢？你比方你错过站，你就错过站嘛，你回头再坐一站嘛，为什么一定要去嗔恨呢？比方说这个司机，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司机，你就忍让，你不要跟顾客吵嘛，你为什么要跟顾客吵呢？再比方说车上的乘客，哪个谁来勇敢一点，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呢？如果有太多的如果，我们佛教徒经常把任何事情都推到业力，好像一切事情都是业力上的，那么我们学佛有什么用呢？学佛就是让你把握好你的每一个心念，当下的这一念是善是恶，就能够决定很多东西。我们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在业力上，我们要回归我们自己上，我们能不能做好。我相信在座的居士们或者师父们，如果我们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按捺住自己的心，不要那么冲动，因为这就是佛法的魅力，这就是佛法的光辉啊。所以说我们学了佛法就要会用，不要仅仅是解决后世的问题，我们还要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们念佛肯定很好，但是我们也要解决现实的问题。阿含经中言，甚莫念过去，亦无怨未来，过去事已灭，未来复未至，现在所有法，彼亦当为师，念无有坚强，慧者绝如是。过去的事就已经过去了，我们就不要再提，未来的事还没有到来，我们不要过分的去追求，我们要把握当下，将心安住于当下，管理好自己每个念头，才是一个学佛人该有的做法。否则学了一堆教理，岂非成为了障碍？但有人又要说了，师父，那我就按《金刚经》所说好了，那诸相非相，否定一切，我佛系，我乐意，这样对吗？《金刚经》中云，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于法不说断灭相，是佛陀明确告诉我们大家的。诸相非相不等于断灭，它是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消极无望的人，不要去执着一切相。因此，佛陀的教义都是教导弟子们直面烦恼，解决烦恼，而不是逃避消极。我们在认清世间的真相之后，不要执着一切相，心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调伏了那些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利的思想和行为之后，在生活中要努力的去修持善法，为自己和他人服务，善用其心来对治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好的要继续，坏的请他离开，不断的从内心中散发出正能量，对内身心安顿，对外自利利他，这就是真正的慈悲圆融。综上所述，我们通过的认识身心、调伏身心、善用其心三个步骤，将我们的身心逐步安顿。但理则顿悟，是需渐修，修行的道路是充满曲折的。我们虽然听过很多法，但还是要我们自己来亲身实践，并且能够坚持，唯有如此才不枉人生。所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今皆具足。愿大众身心安顿，早入菩提。阿弥陀佛，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感恩法师。然后我就是想从一个90后的一个角度请教法师一个问题。因为作为90后的话，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就是对于佛说的宇宙人生真理，我们经过推敲以后，我们会很容易升起正信，知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但是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爸妈，就是普通的农村的父母，然后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就是如他们辛苦一辈子嘛，我觉得如果说对于佛法不能听闻，不错过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可惜。但是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是不知道如何去跟他们讲这样一个真理，然后找不到一个切合点，这样去跟他们说。然后可以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想请教一下师父，然后怎样解决比较好一点。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好，是谢谢你的提问啊。首先呢，我就是一名90后，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说度化这些比我们年纪大的，甚至父母一辈？我们老想我们去度化，我们去度化，我们以为我们是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摆清楚自己的定位，不要把自己啊，我这说的有点大，其实就是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安顿身心就是要从自身做起。你首先要改变自己，你本身在家里，你在学佛之前是一个流里流气的，天天睡觉睡到10点钟，然后上网是吧，打游戏，然后抽烟，各个方面的恶习一大堆。但是你学了佛之后，你知道佛法有戒律，有戒定慧，有这些很好的东西，你就先改变自己啊。你不改变自己，你如何影响他人呢？你口上虽说妙法，这不就是我刚刚说的吗？口上虽说妙法，他体悟不出这内涵呢。所以我们说要度化父母长辈，你从自身做起，你把自己调成一个清净调柔的人，自然别人会觉得，诶，我的儿子变了呀，真的很不错哦，这就是佛法。你先不要给他讲一堆大道理，你讲得清楚吗？我读了那么多年佛学院，我觉得我还是没讲清楚，所以今天表现得不是很好。但是你觉得你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讲清楚，那你讲。但实际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不要多讲，我们要自己行动去做，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身心安顿下来，去感染我们的父母，你觉得这样不更好吗？阿弥陀佛。
文定法师您好，刚才您在说有一句叫做少欲无为身心自在，那我作为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是经常和学生或者说青年人在积极提倡他们那个积极进取求是创新，那请问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些矛盾或者说是有一些联系？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啊，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佛教说少欲无为，但是现在这个价值观又鼓励我们去创新，我们该如何平衡这一点？我刚才我的经典里面讲出内容里面有一句，对内身心安顿，对外自利利他。所以说佛法是讲究一个发心的东西。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比方说我说为了自己的贪欲啊，比方说有的女孩子喜欢美，要名牌包包啊，要这些高档的，这东西对于佛教来讲确实不是很值得提倡的，对吗？但是如果说你要发心去为人类做贡献，你说我有一个强烈的动力是吧，比方说杭州要搞绿化，你说我去把西湖边的所有的烟头去捡一遍，你这样的欲望很好啊，我很支持啊。所以说这个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是对内来讲。对外来讲，我们要积极创造，但是还有一个核心，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去烦恼，不要去执着，我们去尽力去做，但是不要去挂碍，这就是佛法给你的指示。阿弥陀佛。
好，谢谢文定法师，谢谢你。现在我们有请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洪度法师进行点评，有请洪度法师。
刚才五位法师的演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安顿身心，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来讲都很重要。这样一个问题啊，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和思索。如何安顿身心，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身心如何安顿。身心如何安顿，就意味着我们的身心有所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只要我们找到这个让我们身心不安的原因，从而对它对症下药，靠船下高，有的放矢。如何安顿身心这样的问题啊，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个成语，叫心安理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四个字啊，可以倒过来讲，叫得理心安。你得了理，你占有了理，你才理直气壮，得理心安。反过来，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去伤害他人的生命，你能心安吗？一个人不欲而取，占有他人的财物，你能心安吗？一个人非礼他人，不尊重他人，你能心安吗？一个人见言不见，不见言见，甚至在法庭上做伪证，你的内心能安吗？怎样才能心安呢？只要我们对四谛有了深刻的理解，依照八正行、八正道而行，言辞境界、断恶修善、善用其性、发菩提心、发长远心、发坚固心、管行四事流度而无有疲厌，在修学佛法和在与他人的相处当中，存善念，说正话，办实事，做好人，自然身心安泰，诸事吉祥。这一场的讲经交流，五位法师法相庄严，威仪具足，仪表人才，展现了当代青年诗人的庄严形象。 他们的演讲通俗易懂，清晰明了，语速不急不缓，有抑有扬。五位法师在演讲中有针对性的和导向性的引用《金刚经》《六祖坛经》《八大轮座经》《四十二等经》《华严经》等经典的内容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回答问题时，五位法师啊，反应快捷，机智灵敏，赢得大家的阵阵掌声。他们的台风也很好，很从容，很淡定，很自信，让在座的各位心生欢喜。佛教讲知足自受，他作他受，共作共受，不作不受。已作的恶业可以通过忏悔来消除，通过虔诚的忏悔可以重罪轻受，轻罪不受。重要的是要虔诚的去忏悔，要见相好，要蒙诸佛菩萨的感应。五位法师所宣讲的内容为我们释义解惑，让大家端疑生信，增长道心，法喜充满。五位法师基本上都是脱稿演讲，可喜可厚，可圈可点，非常难得。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起立合掌，我们送各位法师离场。